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欢迎您关注我们2013年7月6日为您带来的晨间网络音频节目，我是任琛。在今天的时事焦点中，我们将主要关注高压会使抗争成为一种文化，法国也爆出监听门，中美将就维护网络安全问题进行对话，德国全民恐惧信息遭窃，欧中光伏贸易纠纷大事记，中国反腐不能靠情妇，要靠聋子。节目最后，我们将依然为您带来今天的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您关注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新疆七五事件40周年，当局采取最严密安保措施。维族学者伊里哈木发表公开信，呼吁当局对4年前被警方逮捕后失踪的维吾尔人给个明白交代。请听相关报道。
新疆七五事件40周年之际，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族学者伊里哈木·图赫提在其创办的网站《维吾尔在线》上发表关于七五事件后失踪维吾尔人的建议，致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开信。文中写道，4年来，维吾尔民族的内心创伤不但没有得到抚慰，反而一直被在伤口上撒盐，打压时有发生。七五事件后失踪维吾尔人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伊利哈木写道，据维吾尔在线网站以及其他独立媒体的调查，目前已经确认34名七五事件后的失踪者身份。文中公布了这34人的具体姓名，其中有2人为哈萨克族。在七五事件之后，当局逮捕了1800人，一部分被判处死刑，一部分被判有期和无期徒刑，一部分被释放，但是也有不少人失踪。上述34人据称都有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确是被警方逮捕，但是数年来这些人的家属没有得到当局的任何合理解释。2010年有一些失踪者家属去北京上访，但被强行带回了家乡。截至目前，有关政府部门给出的回复大多是推脱之词，比如说还在寻找，或者是说你孩子越狱逃跑了，可能逃到国外了等等。伊利哈木认为，有关部门4年都没有找到这些失踪者的下落，可以相信他们是已经死在狱中。遗憾的是，有关部门没有做出明确的交代。因此，他呼吁政府对这些失踪维吾尔人的情况发布客观、全面、详细、有说服力的报告，并且对受害者家庭道歉、赔偿、安抚。此外，还应该追究相应人员的责任。今年7月5日刚好和穆斯林斋月的开端接近，根据古兰经规定，在斋月期间，穆斯林每天在日出到日落之间都必须斋戒，停止饮食，日落之后到次日日出之间可以正常的作息吃喝。据法新社报道，七五事件4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新疆当局的安全措施达到了2009年以来最严密的程度。一位显然正在乌鲁木齐旅游的新浪微博网友发表博文，描述了自己在火车站的亲身感受。火车站广场上只有警察在巡逻，前来接站的人都被挡在外面，不得进入。这位网友不无讽刺地感慨道，这真是和谐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口中 46% 为维族人， 39% 为汉族人，但后者占据了地区经济的主导地位。维吾尔组织指责北京压制他们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但中国政府则强调对该地区丰富自然资源的开发提高了居民生活水平。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日前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高压政策在新疆只能形成一种高反弹。他说，每次只要发生了什么事件，政府的反应就是一个词，高压、高压、再高压，这只会导致更多的反抗和更多的矛盾。 政府应该进行反思，并对新疆目前的局势和未来走向负责任。他还指出，政府必须明白，在新疆既存在对暴力的和平反抗，也存在对暴力的暴力抗争，其中一些反抗行为和恐怖主义或民族分裂主义没有关系。很多人实在是生活难以维系，他们既没有机会通过法律途径争取自己的权利，也不能通过媒体获得帮助，他们无法捍卫自己的权益，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他们能做什么呢？一些人就选择了对抗和煽动暴力。今年年初，伊利哈姆在欲前往美国访学时，在北京机场遭到当局的阻拦和扣押。此后，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这几年我感觉就是关在笼子里。习近平说，权力关在笼子里。他们怎么会把自己关在笼子里呢？是把我们关在笼子里。据自由亚洲电台周四报道，在七五事件四周年到来之前，伊利哈姆再次被当局软禁。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不仅仅是美国和德国有自己的监听系统，现在法国也传出间谍丑闻。有消息显示，法国驻外情报机构收集了大量信息，而这一切都是在毫无法律监控的环境下进行的。请听相关报道。位于巴黎东部的情报部门总部地下三层摆满了计算机。为法国世界报揭露这一窃听丑闻的记者弗洛鲁透露，许多服务器散发的热量足以为整栋大楼供暖。他说，这是欧洲最大的计算机中心之一，常年储存了海量信息，包括法国人之间以及和外国通讯时的数十亿条信息。弗洛鲁表示，这些计算机能够系统地从所有通讯渠道截获信息，包括全部电话通话记录、电子邮件、推特以及脸书上的信息。20座监听站分布在法国各地，其中的2座位于德国边境附近。一个编程人员大军负责管理这些数据。法国情报机关在过去几年为此几乎聘用了700名信息技术专家。信息被压缩后存放，过了好几年后，还可以知道谁在什么时候，因为公事还是私事和谁取得了联系。通话和邮件的内容虽然不会被存储，但是邮件的信息栏中通常写着主题，情报机关的工作人员会系统性的对这些通讯信息加以分析和过滤。能够利用这些数据的不仅仅是法国情报机关 DGSE， 世界报报道称，其他6家安全机构也能够从中受益，包括反洗钱部门 TrackFin 以及法国警察局。他们可以简单的报上一个人的名字，数据库系统就能够反馈与这个名字相关的信息。世界报记者弗洛雷表示，法国对这种数据间谍活动还没有推出明确的法律规范。他说，一位情报机关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这不是非法的，而是半合法的。也就是说，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看来，情报机构将这一灰色地带利用得淋漓尽致。法国数据保护机构 CNIL 在其中却看到了法律上的问题，指出情报机关无权利用如此全面的窃听系统，而法国政府对此做出的解释简单明了，世界报的信息与事实不符。记者弗洛鲁表示，他们对此全盘否定，政府声称这些数据根本就不存在，但高层政客们私下里却说这是国防机密，他们对保护国家安全利益的理解太过广泛，借此可以对高层人物进行监听。政府和议会中的监督委员会没有做好本职工作，制止境外情报机构对法国公民展开系统性监听。这一丑闻的揭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引发太大的反响，甚至没有出现在法国任何媒体的头条新闻中。中国已经做好准备，在下周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与美方讨论加强网络安全的问题。有中方官员本周五还表示，希望华盛顿能够在解决东亚地区领土争端上发挥积极效用。
为期2天的第5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下星期7月10号到11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根据美联社援引中国官员在一份政府声明发布的消息，对话的议题将包括金融和气候变化，而中美网络安全组也将举行首次会议。 在安全顾问发现一股来自中国的网络间谍攻击浪潮之后，美国向北京施压，要求对方打击网络间谍的行为。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郑泽光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与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互信、增进、了解和共识，并与国际社会共同合作努力建立一个和平、安全、开放的网络空间。这次中美对话，美国代表团方面将由美国国务卿克里与财政部部长雅各布·卢领队，中方则由国务院委员杨洁篪和副总理汪洋率团出席，他们将与军事、金融、能源、环境等领域的官员共同参加本届对话。中美召开的每年一度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其目的是解决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矛盾问题以及其他领域的摩擦，并且促进在管理全球经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合作。有安全专家表示，中国是全球从事网络间谍活动的基地，其中一些行为可能有军方背景。北京对此表示反驳，认为自身是网络间谍行动的受害者。当被问及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爆料出美国政府从事监控活动的消息是否会给会谈带来影响时，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郑泽光说，经由媒体公布的这些信息一再显示，中国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他还表示，在地区问题上，北京希望华盛顿能够在缓解因主权争端造成的紧张局势方面做出更多的贡献。在谈到中国与菲律宾、越南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领域之争，郑泽光说道，美国应该在解决问题方面做出更多贡献。而至于北京与日本在东中国海就一组无人居住岛屿的主权争议，郑泽光说，华盛顿应该发送出正确而不是错误的信号，多做出能够冷却争端的行动。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近来曝光的大规模政府监听事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舆论旋风，来自德国的批评声音尤其响亮，这是否和德国盖世太保斯塔西的那段历史有关呢？请听相关报道。
德国人对于监视窃听的恐惧由来已久，众所周知，即使在两德统一、民主德国解体之后，德国情报部门仍然展开过大量的监听活动，但人们一直以为监听只集中在几个可疑人物身上。然而最近的一系列监听丑闻证明，这实际上涉及到每个人，这在德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毕竟私人信息在德国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2010年，谷歌在德国街头为谷歌地图进行街景拍摄时，招致骂声一片，一些德国人甚至上前试图阻止拍摄。此后，街景拍摄虽然如期完成，但谷歌不得不做出声明，所有住户都有权要求在谷歌地图上给住所打上马赛克。当时，作家伊林·菲尔德就在他个人科技博客上质疑此事。虽然人们对谷歌破口大骂，但仍允许摄像机对自己的住所进行拍摄或者刊登类似照片。名人们虽然希望得到公众关注，却也担心自己的隐私遭到侵犯，而德国的部长们则公开声明要给住所打上马赛克。为了避免住所在网络上被公开，德国很多家庭都给房子在谷歌街景地图上打了马赛克，因此谷歌街景地图德国版看起来有点模糊，而伦敦或者巴黎版的地图要清晰得多。尽管网络社交媒体脸书尽人皆知，但是仅有 35% 的德国人使用它。脸书在很多国家的用户比例都要高得多，德国大部分脸书用户都非常注重账户的个人隐私设置，认为无论是脸书还是谷歌都应该遵守德国的数据保护规定。早在1998年，美国科技杂志《连线》就曾探讨过这个问题。该杂志当时表示，德国大量的数据保护需求源于德国人对网络的恐惧症，对于新生和未知事物的不信任。而对于很多德国人，互联网确实一直是个未知领域，相比较其他国家的网民，德国人要谨慎得多。专业从事网络安全报道的记者施罗德认为上述情况不足为奇，他表示每遇到新生事物时，德国人都习惯先考虑风险而非机遇，德国人总是瞻前顾后，考虑的太多。然而与此同时，每天包含无数机密信息的邮件在外加密的情况下被发送，就连记者联系线人时也常常没有加密。
施罗德表示，互联网上的所有浏览器都提供加密设置，而加密技术早在1992年就有了。我们必须对私有信息的认识，很多信息是不能被公开的。施罗德再次强调了信息安全的重要性，表示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根本懒于采取信息保护的措施难以理解。德国联邦政府数据专员沙尔也强调要给重要信息加密，他不认为加密信息显得可疑，反而易招致关注。加密不会造成这样的影响，这就像给房间拉上窗帘，沙尔本周三在自己的推特上写道。很多人认为德国人的不信任感有其历史原因。作家雷默在《每日镜报》的一篇文章中描写了各国人对监听事件的不同反应。他表示，德国人的剧烈反应是盖世太保和斯塔西时期的历史遗产，与强权的情报部门做斗争是德国历史的一部分。网络专家施罗德也同意集体性记忆的这种解释。第三帝国和民主德国时期的间谍监听往事给人们的内心留下了阴影。他表示，英国人虽然知道自己被监听了，但他们本来就不信任政府，所以不像德国人反应如此剧烈。目前住在德国从事跨西洋关系研究的美国政治专家丹尼森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当被问及目前人们对美国安全局的窃听反应是否非常德国时，他几乎笑出了声。他说，真正表现出歇斯底里的都是政客和媒体，这是一个虚伪的愤怒。他认为真正的德国人并不像某些政客表现得那么惊讶。他说，我和很多人聊过此事，他们都预料到了监听，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现在所有人都担心中欧之间爆发贸易大战。欧洲宣布向中国太阳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后，中国已对欧洲进口葡萄酒展开反倾销调查予以回应。目前人们在这场拉锯大战中还看不到任何进展。中欧之间就太阳能产品的惩罚性关税已经进行了超过两周的谈判，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达成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案。本周五，中欧双方都不愿意证实中国方面已经提出妥协方案的消息。一家位于上海的证券媒体不久前发表报道称，中国愿意限制太阳能产品的出口量，并为其定下最低价格。但随后人们发现，这家媒体的消息来源只是一位发改委已经退休很久的研究员。中国商务部回复德新社表示，对所传中方已经提出妥协方案的消息并不知情。传闻称，中国方面在该方案里承诺每年最多向欧盟出口10000兆瓦的太阳能电池板，而且价格不会低于每瓦50欧分。据传，中国方面要求对这一部分出口产品不征收或者只征收很低的关税。中国太阳能产品制造商英利表示，对此妥协方案也并不知情。一位欧盟发言人仅仅声称，在北京举行的专家谈判仍在继续。他说，这显示了我们仍然有责任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德新社从外交界中了解到，目前谈判的内容很有可能与中国方面自愿限制产量、提高产品价格有关。正如西燕所云，魔鬼就在细节中，所达成的协议必须能够得以实行，而且还必须得到所有中国厂商的认可。为了加大向欧盟的施压力度，中国政府本周一宣布对欧盟进口葡萄酒展开反倾销调查。所谓倾销，是指在国外以低于成本价格或生产国市场价出售产品的行为。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对此采取抵制措施，保护本国工业不受不正当竞争的影响。德国太阳能产业陷入危机已经多时，亚洲的产能过剩以及低廉价格让欧洲的太阳能企业步履维艰。数月来，许多企业相继宣布破产。曾经是股市明星的 Conergy 集团刚刚于7月5日宣布破产。2011年12月13日，位于柏林的太阳能企业 Zolon 宣布破产。几个月后，印度与阿拉伯合资企业 Microsoft 宣布收购 Zolon。2011年12月21日，位于德国埃尔朗根的太阳能产商 Solar Millennium 申请启动破产程序。2012年4月3日，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 Qcells 申请进入破产程序。曾经拥有1300名员工的这家公司于同年8月被韩国韩华集团收购，大部分工作位置得以保留。2012年4月17日，美国 First Solar 公司宣布将关闭位于德国东部奥德河畔法兰克福的生产厂，导致大约1200人失业。2012年9月6日， 欧盟委员会宣布对中国的太阳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有关机构希望查清中国厂商是否凭借极其低廉的价格损害欧洲市场的公平竞争。2013年3月22日，技术巨头博世宣布将退出太阳能领域，该决定影响到大约3000名员工。该公司的太阳能业务2012年亏损约10亿欧元。2013年4月7日，太阳能产业的危机也逐渐威胁到 SolarWorld 公司。这一曾经是行业领头羊的企业宣布已经彻底用尽自有资本，该公司本已一蹶不振的股价继续下跌。2013年5月8日，欧盟同意向中国厂太阳能电池板征收惩罚性关税，而中国则已对欧盟化工产品及葡萄酒展开反倾销调查予以回应。随着内蒙古统战部部长王素义被情妇举报而下马的消息传出，情妇反腐再次成为热门话题。这一现象反衬出中国反腐部门的软弱无能。专家指出，唯一出路在于将权力关进笼子里。请听我们就这一话题给您带来的特别报道。
中纪委日前发布消息，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部长王素义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据凤凰网报道，这名副部级高官被情妇联名举报贪污受贿近亿元，包养女大学生、女记者数名，房产数十套，还安排近30名亲戚吃空饷。近来，情妇反腐成了热门新闻词汇。从重庆的雷正富、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到如今的王素义，无不是因为情妇而下马。网络上甚至有不少网民调侃，称情妇已经成为中国反腐败的新的生力军。不过，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却指出，必须认识到情妇揭发导致贪官下马的案例，跟中国所有贪官包养情妇的数量相比，还只能算是凤毛麟角。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分析道，之所以所谓的情妇反腐现象能够受到如此强烈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媒体效应，与情妇桃色丑闻相关的情节总能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原本情妇与包养他的高官之间是一种利益共同体，既然坐在同一艘船上，为什么又会出现二奶挺身而出揭发高官的事件呢？周孝正教授认为，所谓食色性也，官员以权谋私，靠贪污腐败获得了非法财富之后，去花钱包养年轻漂亮的情妇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如果一旦某些官员摆不平自己的二奶，则会落到搬起石头砸到自己脚的下场。周孝正说，
摆不平嘛，摆不平了无非就是说你给钱你给少了，或者人家的口味增加了，人家要价高了，对吧？所以说这些事儿其实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是一个腐败的一个必然的这么一个结果。
这种现象之所以在中国相对普遍，说到底还是因为穷。周孝正指出，
那个妇女靠着年轻靠着色相来改变自己的地位，这是可以理解的啊。
比如不久前有关富豪相亲的报道称，400多名妙龄女性参加了层层筛选，甚至不惜接受各种检查，还要提供处女证明，就仅仅为了能够得到和这位富豪相亲的入场券。这其实是对人格的一种严重侮辱。周孝正说，
如果金钱能够诱使这些这些人丧失耻辱，那么是吧，我们就应该说有人站出来。
而这样的事件一经媒体报道，即使媒体是采取批评立场，也无形中又加大了这类歪风对社会的影响。而情妇反腐这个话题甚至还惊动了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今年5月29日，也就是在刘铁男事件曝光之后不久，该报发表题为《反腐败重在制度建设》的评论文章，指出不能把反腐的希望寄托在情妇身上。文章抨击情妇即使出于种种原因翻脸举报贪官，不能改变其互相勾结满足贪欲的本质。把反腐败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情妇身上，搞所谓以邪攻邪，以恶制恶，无异于与虎谋皮，缘木求鱼，也辱没了正道人心。社会学教授周孝正指出， 中国老百姓现在对于所谓反腐败已经提不起兴趣，没有任何信心了。之所以出现所谓情妇反腐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人们对中纪委等反腐部门的反讽。
所以说老百姓是反讽，他不是说他依靠着情妇去反腐，老百姓明白这是调侃你们，这是反衬你们无能，你们不作为，甚至于你们自己就腐败。
习近平在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提出了不少有关反腐败的口号，比如老虎苍蝇一起打，还有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是说，纪检部门首先要检点自己的行为，要真正依法治贪，才有可能在反腐败上取得成果。周孝正认为，这些口号本身都是合乎道理的，只是是否真正付诸行动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他指出，过去打倒的这些所谓老虎，比如刘志军、刘铁男，媒体只会抨击这些贪官以权谋私、滥用职权，但从来没有人进行过深度的问责，即这样的人是怎么被提拔到如此重要职位的。但如果这样追究下去，就会触及高层政治，水就太深了。周孝正认为，出了这样的大贪官，最起码组织部门应该出来道歉，表示任用不当，才把这样的人提拔到如此高的地位上。连过去封建时代都有过皇帝发布罪己诏来检讨自己的过失，但中共领导层从来没有做过类似的反省。因此他指出，要反腐，真正的解决途径还是在于中共必须要像自己所说的那样，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什么叫笼子？宪法的笼子。什么叫宪法？那就是必须全面的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所有的组织，一切的组织和机构，包括武装部队，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所以现在我们中国的一个非常难的难点，就是让这些权力，也就是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让他们自动跳进宪法的笼子。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2009年七五暴力冲突事件发生4年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局势依然不稳。德语媒体指出，北京和维族少数族群之间的冲突加剧，中国当局继续实施高压政策。自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七五暴力流血事件发生以来，当局每年在7月5日这一天都提高安全措施级别。今年因新近接连发生严重流血事件，更将安全级别升至最高级。7月5日，德国日报有如下报道和分析。
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在交通要道和路口，他们的任务是将任何示威行动扼杀于萌芽状态。在2009年的流血骚乱中，连续数天发生街垒战，有近200人丧生，其中多为汉人。维吾尔和穆斯林少数民族数十年来感受到汉人在政治、宗教和文化上的压制。上周在和田及吐鲁番至少发生两起暴力冲突事件，中国当局以此作为今年安全力量再度示强的理由。中国当局指控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制造了这两起骚乱事件，当局目前正搜捕17人，并称已抓获一名为首分子。警方宣布为提供有价值情报者奖励约 1.25 万欧元的赏金。和田和吐鲁番的冲突事件是否因安全措施增强而引起，或如官方媒体所宣称的那样，真的是煽动骚乱者有意挑衅的结果，人们不清楚。西方记者多天来不允许前往这两个地区，中国官方媒体甚至宣称与叙利亚有联系的恐怖分子与这两起事件有染。设置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的一名发言人指出，这样的说法荒诞无稽，因为在中国的维族人极少情况下才会得到旅行护照。他问道，他们何以前往叙利亚？
南德意志报在政治栏目上刊登一篇文章，分析本月起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无锡市地方法院新近根据该法判处一名女子必须定期看望其老母亲的判例。文章写道，
1949年24孝这本书遭禁，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者们在该书中看到的是封建主义思想。时过境迁，北京援华的共产主义者们早已在毛所深恶痛绝的孔夫子那里寻求思想支柱，现在他们居然把孝上升为法律。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所有中国人必须经常看望父母，不得对其漠不关心。无锡市一家法院立即付诸行动，一位77岁妇女起诉其女不去看望她，法院裁决这位母亲必须得到资金赔偿，女儿每两个月必须看望母亲一次。没人预期会引发诉讼大潮，制定法律的人士们自己也清楚，该法主要是一种呼吁。不过这些天，中国的网民中倒出现大量嘲讽或愤怒的评论。一名网民写道，你们在实施独子政策时就该想到老年人的问题。的确，这一法律不仅是对即使在中国也导致父母和子女疏远的现代城市社会做出的反应，也是对中国已然成为一个老年化社会的反馈。而中国还没有一个广泛的社会福利网。北京的一名女教师写道，国家把本应该由她承担的责任转嫁到子女身上，这个责任就是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养。但是就因为这个政府，我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们已经不堪重负。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晚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